第二个月过了，小柚子越来越活泼。按照育儿书和育儿课里讲的，要让孩子感觉统合能力发展好，需要让他感受失重、加减速、感受用力的感觉，多看、多听、多触摸不同材质的东西。要让孩子的运动能力发展好，需要多趴、多俯触、多做被动操。于是我定着时间跟小柚子聊天、讲卡片、唱儿歌，和他玩床单荡秋千，给他买健身架，每天抚触按摩100下。小柚子变得越来越灵活和健壮，用他自己的语言咿咿呀呀地应和，抓着玩具把健身架拽得左摇右摆，趴的时候脖梗竖立稳定，东张西望，甚至还蹬着腿想要往前爬。可是每当完成了今日任务，我便毫无留恋地只想让他自己玩一玩或者睡一睡，让我得以去看我自己的书、追我自己的剧、刷我自己的朋友圈。而爸妈总会迫不及待地把小柚子抱走和小柚子玩耍，他们俩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，做各种鬼脸，唱着属于那个年代的歌曲，逗得小柚子嘎嘎大笑出声。他们俩手机里存满了小柚子的照片和视频，明明那么多都大同小异，却一张也舍不得删。每当妈妈需要做些家务的时候，她都会亲亲小柚子说，外婆要去做家务啦，真舍不得呀，真的想一直跟我们的小柚子玩啊。记忆穿过时空，我忽然隐约想起多年前，妈妈要去上班，把我放在奶奶家，她也抱着我亲个不停。妈妈真舍不得呀，但是妈妈要去上班挣钱了。我好像从不曾有想要亲吻小柚子的冲动。你们会亲宝宝吗？我在微信群里问其他的宝妈们。
会啊，宝宝身上有奶香啊，不过有时候吐过奶又有点酸臭。
育儿书说不能亲，但我只记得不准别人亲，我自己忍不住，哈哈。这时我突然注意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都已经纷纷把群昵称变成了某某妈妈，只有我的微信名没改，反而显得有些突兀。心口的空洞变大了，整颗心一直往下沉。我曾经看过一期《奇葩说》里讨论家庭贫富，某位导师说了一段话，大意是说，我们从来不是在对比贫穷但爱孩子的家庭和富有但不爱孩子的家庭，哪种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，因为对孩子一定都是爱的，这无需讨论。我曾经预想过无数次漫漫孕育路上的困难，却万万没想到我竟然会栽在这个无需讨论的坑里。小柚子4个多月的时候，一则社会新闻传遍了宝妈群。一位妈妈由于产后抑郁，带着孩子从楼上跳了下去。我嘴上随大流地叹惋不已，心里却有些颤抖。在那些头晕眼花却抱着哭唧唧的小柚子不能放下的凌晨，在那些全家入睡唯有我辗转难眠的深夜，曾经也有过黑暗的念头一闪而过，大不了就……所以这就是抑郁吗？在我为孕育做一系列准备时，抑郁一直是被我忽略的话题。我那么自信地认为，我经济独立，不向他人伸手，学习了那么多育儿的知识，有自己的父母照料，远离婆媳矛盾，有体贴的队友巨先生，我怎么可能会抑郁？我找到了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，这份量表我在医院做过， 但当时刚经历了分娩，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自己填了些什么。量表只有10道题，我不到1分钟就做完。题目的文字有些扎眼，一边做我一边预感到多少是有些不正常了。12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往下看结果。13分就需要去看医生。原来在不知不觉间，我已经站在了深渊边缘。你要想象，在你的肩膀上坐着一个小矮人，去观察行为和行为背后的东西。在面对危险念头的时候，要分清轻重缓急，先解决眼前，确保人身安全，然后接纳情绪的存在，最后才探讨解决方案。夜静了，我听着李松蔚的心理咨询课，试图自救，脑海里慢慢地回放着这一年来的种种。巨先生说的对，小柚子的来临是个奇迹，但奇迹也意味着这并不是我思考清楚主动选择的结果，而我心中由此生出深切的恐惧，原来的我会不会就此死去，取而代之的只剩下小柚子妈妈。手机在床头柜闪烁起来，我按亮屏幕，看见工作群里好生热闹。没错，即便在长达半年的产假期间，我也下意识的没有把工作群设置为免打扰。手指滑动着，我看见一系列精彩的活动照和花絮照，老板的红包，以及同事们齐齐刷屏的加油喝彩。原来，我怀孕期间凝聚心血的新项目，终于在接手的小伙伴手里落地了。我曾经调侃说，这个项目就像是小柚子的兄弟，是我的另一个孩子。如今看到这个孩子出落得漂漂亮亮，被宠爱着来到世界上，固然欣慰又开心，却又忍不住担忧，当我回归职场的时候，我的精力，我的价值会不会打折扣，会打多大的折扣。你是不是下个月就要回来上班了？同事微信问我。休了半年，是不是爽翻了？哎，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哺乳假呀？听说每天能提早一个小时下班。我实在不知如何作答，纠结半天，回了一个哈哈哈哈的表情。福利我固然应当感恩，但随之而来的压力也无法回避。心绪一乱便有些失眠，随手打开朋友圈，看见曾经和我一起业余学舞蹈的同学已经成为兼职老师，开始带学员。看见曾经学习彩铅的工作室又搬了地方，而我孕前的习作还被老师挂在墙上。或许手机屏幕太亮了，巨先生小声嘟囔了一句，翻了个身。我看着他熟悉的轮廓，想起5年前这个男人说，人能活明白自己的一辈子就很好了。可是啊，人的一辈子就是这么长，心思和时间就是这么些，角色多了，抉择更复杂了，要活得水尽风和就更难了。那么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对小柚子发自内心的真切的母爱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某天我就奇迹般的突然找到了，也许直到小柚子成年了，独立了，我也找不到。也许我会安于其他的相处模式，并以母爱来命名她，做一个有点特立独行的妈妈。毕竟谁能说得清母爱究竟是什么呢？ 我永远不想让小柚子知道这个秘密，因为没有被爱着降生，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何其残酷，何其不公。但我又很想对他坦诚这个秘密，因为多年以后，或许小柚子也会成为一个父亲，那么希望他知道孕育这件事除了阳光灿烂、繁花似锦的一面，还有可能隐藏着世人的情绪深渊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